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这个课程是个人布道，这里这个个人传福音呢，我们把它定位呢，什么叫个人传福音？就是直接带领人归主，意思就是说你是第一线，也可以说是，如果从生产来讲呢，因为保罗说传福音好像生产之苦啊，这个带人信主呢，这个个人的工作就是助产士啊，你不能使人怀胎，但是当他已经成熟愿意信主的时候，你带他接受主的救恩，让基督耶稣成形在他的心里。所以带领人归主，个人带领人归主，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本的，但是也是最难的啊，最简单的工作也是最难的工作，因为这是一切福音工作的开始，最简单啊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办法传福音，因为基本上当我们信主以后就该传福音，那怎么传法我们慢慢教导弟兄姊妹们可以做啊。最难呢，为什么最难？因为你不一定有果效，这两件事情不同哈，去传跟有果效不一样，有果效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今天我们呢像信差一样啊，我们呢是传递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好消息，但是圣灵的工作使人能够得救，绝不是你我的工作，不是因为你很有技巧啊，你可以说你会接生，但是你不是因为你会接生人家就生孩子了，没有孩子怎么样也生不下来，那是你没有办法的啊。所以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能代替，难就难在这里啊。有些人你看他传福音很有果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圣灵敏感，他知道这个人已经差不多了，可以信主了啊，应该已经接受了，就是带他信主。所以这个关键呢，是在于我们不断的揣摩，而且在信心里面做这样的工作。所以我再说一遍，传福音跟传福音有果效是两件事情啊，而且果效这个方面呢也很难判断，有功劳不一定有果效，果效是说真正 fruit 成熟结果了，这个人真正是从此以后清楚得救，做了基督徒信主了，这个是我说的果效啊。但是果效广义的来讲，也包括我们个人在传福音的步骤过程呢，一个带领人往前走一步的那个影响因素。所以以后我会给你们看一样东西，如果有时间我会补充，有一个 scale 0到10的 scale 啊，这个呢其实是反过来，从 -10 到 0 啊， -10 到 0 呢就是说离主很远很远，反对神甚至抵挡神的，到怎么样一步步把他引进来，到最后哎，到那个 time 0 的时候他信主了啊。那这个呢有一个 scale 的，我可以查出来给大家看啊，带出来给大家看。那这个东西呢以后人家发展信主不是光是他觉知就完了，所以呢又从0到10，那个0到10呢就是他从得救以后长进了，一步步进步到成为成熟的基督徒。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到某一个阶段他又变成能够传福音的人啊，所以这个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什么叫传福音的一个看法啊，个人福音个人布道工作。那么有些人呢把人从负十带到零也叫做传福音，其实我就是说了他一步一步把人带领人更趋向信主的路程，所以这也是传福音的工作一部分。那这个呢圣经上的话，有人撒种，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啊，叫撒。但是神叫人得救，叫撒种和收割人一同快乐啊。这个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。保罗也说，我浇灌了，亚波罗栽种了，我浇灌了，只有神叫他生长啊。所以这些事情是整体工作一部分，但是呢，绝对不能缺少。我们用打球来讲，踢足球来讲，叫临门一脚啊。很多人呢在打边鼓，搞来搞去搞来搞去，他在门口晃晃进进又晃晃悠悠，好像要进来又不进来，到最后机会错失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们的思想上要明白，个人传福音绝对不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事情。 有几方面的了解啊。有些人了解呢，就是救恩是神的事情，所以因为我们刚才说也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说既然是神的工作，那我们不需要操心啊。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，因为圣经里明明讲我们要这个大福音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，我们人人有责啊，我们要做门徒，这个传福音给人啊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名给他施浸，叫他们归在父子圣灵名下。所以这个传福音是人人有责的事情，不是说因为这是神的拣选我们就不需要做的。那会不会拣选错误拣选之后我们不小心把福音传给他，神其实没有拣选他呢会不会他糊里糊涂得救，神本来没有叫他得救呢？你根本不要担心这事情，因为这就是你不明白神的旨意的奥妙啊。我们不能说是这个因为这样缘故我们呢就认为说是我们传福音这个，那我的话的原因就是，会不会有人传福音把人越推越远了，越推越远也可能，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啊。但是越推越远是不是并非神的旨意，那我们不去分析它啊。也许呢你其实这个呢跟我们个人的见证也有关系，如果我们见证不好使人半跌，可能需要很多人的努力改变他的印象，他慢慢的不再看你的软弱，而愿意信主，再回到神，再回到主的道路上面。所以你不要想太多这些问题。在传福音的人来讲，应该暂时抛弃预见论。我这话呢讲的时候是在课堂上这样讲啊。在传福音的人绝对不要去相信预见论，在传的时候。你可以自己是相信神已经拣选他或者没有拣选他，而你传福音说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说，或者神没有拣选他，那你就不传了，这个不对的。你宁可证明你的错误，不要证明神弄错了啊。那不要紧，你传福音他不得救那没有关系，那是你已经尽了你责任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。光是这句话足够激励我们向所有人，普天下所有人都传福音。我们的困难是思想上限制我们，因为看见他没有什么反应就认为他没有预备好。那在一个会传福音或者经常传福音下，没有什么预备不预备好啊。因为耶稣也说，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啊，庄稼已经发白了，可以收割了。很多时候门徒们的看法不是的，你们说离收割还有三个月还有四个月，耶稣说不是的，现在就是，只是你看不见而已，你不知道怎么样收割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呢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暂时不要去想他会不会得救，传就是了啊。等到，所以呢还有一句话保罗也讲，这个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。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啊，我只是撒种而已，你应该想到他会信主。今天我有机会跟他传福音，这已经是圣灵的工作了。那么到什么地步，今天有多少时间把他带到什么地步，所以每一次都要想到有一个机会让他能表示信主的愿望啊。当然有些时候太早啊，当然有些时候呢错过机会，这是我们经验上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了解啊。所以我说传福音是最难又是最容易的工作。容易呢，因为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把耶稣基督是谁讲给人听，找机会讲给人听，你已经传了福音。但是他是不是能接受，这个要你明白圣灵的工作。所以这个课程呢分作两部分，第一部分我们在课堂上讲解，尽量讲解，但是呢这个广说不练是不行的啊，一定要去传福音，亲自向人传福音啊。那我再问一下，这里有多少人带领人信主过，一个也好两个也好，很好，有差不多 20%， 证明说你已经在这个传福音的路上有一些兴趣。有多少人传过福音但是没有人信主的，传过我讲了他不信，有没有？已经有人带人信主的不要去管他了，已经举过了。在你没有举这第一次手以前这之后，我再问你向人传过福音但他没有信主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我说你已经带人信过主了，那个 不得救没有信主就不算了。有没有人我试了10次20次30次，也许不是一个人，也许好多人，但是都没有得救，一个都没有得救的，有没有？一个都没有得救的
啊，此前我是举手，是带领过人信主
啊，那就行了，有人得救就行了啊。我说的话意思呢，你看打棒球打局里对不对？那每一次打局里去打的时候都不去想他啊，哎，一个安打出去，打到了很好，那几个 strike 几个 ball 都没有关系， 几个好球几个坏球都不要紧，打出去就好了啊。所以呢，很多的人在这里，如果我做的问的问题问得清楚，大家回答清楚，就是说你多传福音都有人信主，除非你一个都没有传过。当然你没有人传的时候，当然就没有人信主，所以你不要怕，你一个都没有向人传过福音。杰米有没有？
我第一次就举手了
啊。没有，我说有人信主的啊。还有多少人，我再问一次，有多少人传了福音却从来没有人信主的，有没有啊？证明我是说你多传一点人信主啊，不要问自己打击力是多少，反正你上场该打就打啊，你不要问，就传就是了啊。所以另外一方面呢，传福音说当存着这个撒种，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，但是另外一方面真的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。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讲，传福音你只管传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，一定到了时候就收成啊。所以我希望这门课呢，给那些从来没有传过福音的人一些勇气啊，一些基本的这个认识，好叫你放心去传福音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课程的目的，是希望全教会推动人带领人信主啊。那么这里呢，我就说了，算学分的话呢，这是三个学分，怎么算呢？两个学分你在课堂里面得着的，你在里面上课，上完课就有学分啊，或者是有 certificate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去传福音，不然的话你没有第三个学分。第三个学分是你要传福音。那传福音怎么样给你学分呢？后面就讲了实习啊。你现在跳过去看底下实习，你写两个传福音成功的个案，你就得了第三个学分。你要记录，你要追踪，或者你说真是运气不好，或者说神没有祝福我，我没有本事传了十个福音都没有信主，那你把十个个案写下来，你传个十个福音，传福音传了十个人还没人信主，你写下来，那我就要跟你好好研究怎么改进。也得学分，也得学分啊！我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会传福音有人得救，因为有恩赐的问题啊。好，这个三个学分是这样子的：上课两个学分，实习一个学分。其实呢，评分的标准，上课的学分呢比较容易得的啊。你参与上课有十分了，你写作业或者考试有二十分了啊。我作业二十分呢，就是每节课里面我定规一些作业，包括背一些圣经啊。还有呢，阅读报告。这阅读报告我给你看一些东西，然后你要写，从这些阅读中间写你的心得啊。第四，实习。这个实习其实就是为了三个学分讲的。前面呢，那六十分，我这个三个学分这样，那当然你如果前面两个学分呢，我们另外算啊。这个实习呢就是40%，占40%。所以两个学分占60%，第三个学分占40%啊。好。那么我们的课程的教材用什么东西？我现在给你们的这份东西啊，我现在不晓得大家的程度或者说进度啊，你们传福音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，所以等到过了今天以后，我会增添，可能会增添这个材料，会增添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材料呢，它是13个礼拜，刚刚好我们有13个礼拜啊。这个学期 by the way 为什么13个礼拜，本来我跟你们讲12个礼拜，但因为这是秋季班啊，时间长一点，我们从9月开始到12月结束啊。那么而且呢，这个 Pastor Francis 下午上的课呢，他没有问我，就定规了13个礼拜，因为他想一季13个礼拜嘛，那我就将计就计吧，不跟他 argue， 那我们改变自己变13个礼拜，而且这课程刚好13个礼拜。但这个13个礼拜呢，第13个礼拜很简单其实啊，所以我们看情形。那么这本材料呢，我用的是个人布道的艺术，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。这本书导航是出版的，我曾经告诉过各位，我一再的说这本书给我的影响小小。你看完这个，你如果上网去看这本本子呢，它没有给你全本书，但是它现在 develop 发展成了一个课程，它在网上有一门课，导航会教的，你可以上载，可以下载听它讲课啊。我想那个课每门课呢在45分钟到50分钟，比较短，没有我们一个半小时那么长啊。但是呢，当然是用英文讲的啊。那这个呢，我们拿来做教本。你们知道我的习惯，我喜欢用一本最简单的书，人人看了一看就明白。但是呢，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这个不是一个完全的课本啊，只做一件事情。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，而且也很容易达到的目的，因为它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你武装起来，把自己准备好。怎么武装呢？叫你背上24节圣经，然后 你就充足勇气，鼓足勇气上战场去传福音去了，打仗去了，就是一件事情，把你把福音的门槛，把传福音的门槛弄得非常低，你只要这样你就可以传福音了，等于是你只要懂得这些圣经，你背得这些圣经去传福音好了。哎，我就是这样子被他鼓动的，因为看这么容易传福音啊，好，我就传了。当然这跟个性有关，有些人呢不敢，背了二十四节圣经以后还是不敢传福音，那我现在不说下一步该怎么办啊，把你们先推出去再说啊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很多时候传福音的工作，当你传的时候圣灵帮助你，这个不是课本能教的，但是课本能告诉你，上课时能告诉你，你传福音神一定与你同工，神与传福音的人同工，这是真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在跟随他，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，主的同在就显明在我们的工作上面，这个不表示我们属灵生命成熟，就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习与主同工，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神负我们的责任啊，没有传福音传错的，只有传福音传的不好啊，传总是对，传的对传的好那是更好，传的不太清楚，结结巴巴也讲不清楚，福音也讲不完全也没有关系，传就是了，先去传，这是这本书达到的目的。这本书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， 它虽然名字定的很大，个人传福音的艺术，但是艺术部分没有怎么说啊，怎么样会传福音，这个呢我给大家一些其他补助资料啊。那这本书呢我自己得了一本帮助的书，在更新出版社出的佳美角中啊。这本书呢我听杰米说我们在校园书房还有一些存款是吧 ？OK， 这本书很便宜，大概一两块钱，我不晓得校园有没有代卖，没有的话写信到更新传道会去。李定武博士、李定武牧师呢是最早这本书卖的最畅销的一本啊，我看了以后，哎呀，很受激励。这个人呢是叫的 Hayes 啊，这个 Hayes H A Y E S。这个美国牧师呢他在东西部写了一个报，在一个报纸上面，基督教的报纸上面，每一个月还是每一个礼拜写一篇小文章，讲到他传福音，个人传福音的见证跟经历，很短，一个方块文章。那这个呢李定武牧师就把它收集起来，好像是陈坤华牧师，陈坤华弟兄翻译的，他翻译呢就收汇集成书呢，就变成更新传道会出的一本第一本书，好像前几本书之一，就叫着佳美角中啊，这句话是根据诗篇68篇来的，佳美角中。这本书如果买得到的话，一人买一本看一看，里面的故事，传完福音呢你就觉得说这个人真很有意思，他怎么样场合都能传福音，而且你意想不到的情形福音传出去了。我记得里面有个故事，他有一天经过一个叫一个闹市，就是大概市中心了，有一个教堂门开着的，你知道美国的教堂门开着的不多，因为通常都是礼拜六礼拜天有活动才开，没有活动就不开。那一天呢他看教堂门开着很奇怪，就走进去了，一看哦，原来在修理天花板。那修理天花板也没有怎么稀奇嘛，一个鹰架在那儿啊，一个鹰架在那儿。他呢一时兴起，大概也是圣灵感动，就走上讲台试试看那个讲台声音怎么样。他呢一时兴起，也不知道讲什么呢，因为这是以赛亚40章，他说呼喊你喊叫吧，那个人说喊叫什么呢，他就随便喊啊，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比如这样讲啊，信耶稣得永生，他喊完以后就走了。结果那天早晨呢正好有一工人在鹰架上面修屋顶，他正在做着，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信耶稣得永生，他差点掉下来，他一听呢这话进去了，这话进去了，他知道不是上帝，他看见有人在讲话，那讲完以后他来不及下来，这个人走掉了，他就寻求怎么样信主，说信主了，信主以后打听到呢有这么个怪人 Pastor Hayes， 就是到处传福音的，他就找到他，还是怎么样见证我也忘记了，反正这人后来知道了啊，他就说这是传福音一个特别听声音，旷野人生没人不知道有谁听见了，反正听见得救了。所以像 Hayes 好像是 John Hayes 还是怎么忘记 first name 忘记了，这本书很早以前我二十几岁都看的，现在已经双倍年龄都不止，已经忘记了那你们有这本书呢看一看啊。所以这两本书我建议你们去看。那另外呢我下了一些功夫研究叫什么叫传福音恩赐啊。
这个圣灵恩赐里面有一类，因为前面我们圣灵恩赐里面讲建造教会的恩赐，五类恩赐里面有一个叫传福音的，是吧？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。那么什么叫传福音的恩赐啊？看一看另外一本书呢，教会的本质。教会的本质里面我写了 一段关于传福音的腓力的恩赐，还有一些关于保罗的恩赐，关于彼得的恩赐。彼得的恩赐是一个灵恩的恩赐， spiritual power 啊，他一个整圣灵的恩赐啊，传福音是他所显明的大能啊，所以看一看这两本书。那么另外一些小东西呢，你们可能已经看过四福音定律、福音桥、与神和好啊，还有还有一个叫做彩虹桥啊，不叫福音桥，就是彩虹桥，这一类都是很好用处。另外一个资料你要看的，我觉得你应该看的，而且我会已经写出来的，是网站上的资料。网站很多个人布道法，很多很多，你去看个人布道，或者说 personal evangelism， 如果你找中文的个人布道或者个人传福音啊，福音个人工作等等的，这个呢很多很多，网上很多资料啊。那么我们说呢，你评分标准里面有一个叫阅读报告，阅读报告呢有一件事情我要你们做的，在这13个礼拜里面你们要做，就是比较四福音定律跟各种领人贵族小册子，比较其中的相同的地方、相异的地方、好的地方跟不完全的地方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一个不完全的地方，就是它是一个非常 rigid、 非常古板、非常死板的东西。有些人告诉我们呢，这个 Four Spiritual Law 学员传道会呢，就叫人死死板板去念，绝对不要打岔，不要解释啊，就跟他念完。这个呢对美国的社会非常合适啊，对于中国社会不一定合适。尤其这两年对于很多知识分子来讲，青年人来讲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用的东西。但是呢在他曾经 风靡一时啊， Bill Bright 使用这小册子，我也替他翻了中文。中文的翻译呢是，如果不是我的，如果不是第一个版本的，就是我的第二个版本，或者是我的同工洪美珍姊妹翻的版本。现在你们找得到的四福音定律呢，可能是我翻的，我现在也没有去 claim 它的版权，也不要紧嘛哈。大概我跟不是我就是洪美珍翻过，洪美珍呢后来把我的东西又重新修订一下，改了几个字啊，所以不晓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他的版本还是我的版本，但是很大概不是第一个版本。因为第一个版本翻译的很差啊，以后我们把它重新翻过了啊。那当然它的英文很简单，所以其实很容易翻的啊。那么你至少比较四种这种小册子，然后你告诉我哪些是好处，哪些是坏处，怎么样用法最有效啊，当它不能够用的时候你怎么取代的办法啊，这是一个阅读报告。第二个呢，你阅读这个圣灵的恩赐跟教会的本质两本书里面有关传福音的部分，有关福音恩赐的部分，并且做一个报告啊。第三个阅读报告呢，你简单的记录，找出来圣经里面待会我提到的耶稣基督个人布道有19个例子，有19个耶稣基督个人布道的例子，福音书里面啊，你把它找出来做一些简单的记录啊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一个是什么尼哥底母，一个什么撒玛利亚妇人啊，一共19个。路加福音里面也有几个，约翰也有，马太福音也有几个，找一找啊。然后呢，这两个是我在网站上面读出来的，找到的。这两个呢，我推荐你们读，阅读并且做报告。这两个是一套啊，一个是 number 9，09，一个是 10。这个呢是在个人成长里面的第九步、第十步，就鼓励人去传福音。所以我想这个在网站上的资料呢我不能完全的赞同，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可以的啊。尤其他个人传福音第九、第十这样的东西，我看了一下啊，有一些东西是超过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所讲的啊，那有一些东西很不错啊，你们可以看一看啊。还有呢，我刚才提过了这个实习部分，评分的实习部分啊，这个两个传福音成功的个案要记录并且追踪，或者呢十个传福音不成功的个案，追踪到什么地步呢？追踪到他加入教会，或者追踪到他加入团契啊，就是说你不再是一个人关怀他了，有人跟你同工，有别人已经接起单子来，你传福音责任就了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我会以后详细讲。我认识一个美国姊妹， 他一年呢换一个教会啊。我说是很好的姊妹，为什么？他去教会不是为了自己需要，他是很老练的，在哪里聚会都可以。他呢每一年带一个人信主，怎么带法？从跟他做朋友开始，带他去教堂，然后呢往往换好几个教堂，找到那个人说我喜欢这教堂，他就留下来在里面聚一年，把他带到信主，交给牧师受浸，交给教会受浸，然后说你在这儿好好教会，他走了，他去带第二个人。一个人肯花功夫一年在别人身上带人信主，然后把成果交给主，继续去传福音，我觉得很了不起，很了不起。据我了解，这个姊妹呢现在还在做，她是60年代耶稣 People Movement Jesus Movement 耶稣运动里面信主的，那时候很年轻的，60年代她大概年轻小姑娘啊，一辈子没有结婚，就复兴以后就一个一个传福音，单人信主，单人信主，就是单人信主。我觉得很了不起。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肯这样做，那我真的不在乎他在哪里聚会，真的不在乎他哪里教会。他单人信主以后，你想想看，从60年代到现在40几年，带40个人信主不简单，而且这些都是好好栽培的。他的时间呢用在一个人身上，专心的去做，把他带到成熟，那很多人因他的影响也成为传福音的人，所以说是有果效的，很有果效。好，这是我附带做出去的，讲到该带领人到什么地方为止。如果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传福音呢，当然很自然的很简单的情形就是你把人带来聚会，一直到他固定聚会。我相信每一个礼拜呢我们都有不同的人来，很多时候我看见都有人来，但是留不下来，为什么？有许多人刚刚得救的人呢，没人带他临门一脚把他带进球门，这很可惜。他来了以后呢过一两礼拜啊，教会就是这样子，对他没有什么改变，所以就不行。没有改变的话他就觉得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的话他就不需要来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失败，我们的错误。所以我很特别强调传福音，在我那个传福音的恩赐里面我特别提了一个，有福音恩赐的人不是以带人得救为满足，而是把别人也带成传福音的人，那真正叫传福音的恩赐。 A gift of evangelism is to evangelizing people to evangelism。 你知道我们讲众圣徒的时候设立一个标语，什么叫做众圣徒事工啊？这个我们说什么是恩赐，教师啊，教导人做教导人的教师。什么是 leader？ A leader leads people to lead， 一个领袖就带领别人做领袖，一个牧师就是牧养别人去牧养，一个教师就教导别人去教导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只有这样会有循环，不然你就是及身而止，你恩赐再大你走了就没有恩赐了。但是一个真正的 trainer， 一个真正懂得训练的人，他不在乎自己有多少恩赐，是在乎成全别人的恩赐，叫别人也成为有恩赐能用的人，而在其中有一定百分比成为训练人的人，使教会的恩赐生生不息的产生。这个是整个侍奉的蓝图，很简单的，所谓 2 Timothy 2:2 提摩太后书2:2都是二。2 Timothy 2:2 那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，你要教导，你要教托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我说这是四个 generation， 保罗、提摩太、忠心、教托跟忠心的人训练人，四个 generation 四代，只有这样的四代下去，教会不会停，教会的工作不会停，而且无论多软弱，代代江山，代代这个江山的才人辈出，每一代每一代都有英雄出来，有恩赐人出来啊，这是很重要一个观念啊。所以我宁愿呢，弟兄姊妹们不要看自己恩赐有多大，而是说我能做怎么样的人去帮助别人，影响别人也传福音。说不定你带出来带出个 D.L. Moody， 说不定你带出来人成为 Billy Graham， 我们都不知道 Billy Graham 谁带他出来的，都不知道 Moody 谁带他出来，但一定有人带他，哪怕最早的时候他没做什么大事。但他信主，没想到他成了 Billy Graham， 成了这个 D.L. Moody， 成了宋尚杰，你不晓得，你永远不晓得。
这些事情都不是你我所应该在乎的，但是呢也应当每个人都在乎去做这样事情。好，我现在稍微回到这个课程本身。我们这个课程大纲呢，这是根据个人布道的艺术。哦、oh, by the way, 这个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, 你也可以在网上面找到，但是我还没找到这本书，我只找到这个书，这个东西呢一个 seminar, 变成一个讲座。我相信这个东西呢是好用，很多人一定对它有好感，而且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换句话说呢，我选这个课门也是因为我个人做的这件事情。我可以讲一下，这不是我来夸口，而是说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就开始传福音，在校园里面传福音。那个暑假呢正好是我这个在学业过程中间一个比较转接的时候，而且老板允许我呢晃荡一点时间，因为他看我读书太辛苦了，他说你休息一下，暑假说不要那么忙了。好，我就没什么事情，所以呢我那个暑假其实我一直延续到后来九个月啊，不是暑假，我应该这样说，暑假完了以后的九个月啊，那个九个月里面呢，我向42个人传福音，一个礼拜一个，不是四十，讲错了，带了42个人传福音，带了42人信，带了42个人信主，我记录下来的。九个月多少礼拜呢？九四，差不多13个礼拜嘛，乘三，39个礼拜，我差不多每一天用一个半小时吃饭的时候，在校园里面拿着 sandwich 到处走，有时候一个小时遇见有人了谈起话来一个半小时，因为我已经说过老板叫我轻松一下，说我太辛苦了。好，42人信主，那你算算看，如果一个礼拜差不多平均带一个人信主，差不多传十个福音，十个人传福音中间有个人信主，都是不认识的人，或者说 casual,不是很认识的人，点头之交，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，黑人白人黄种人都有。那时候我学会到一件事情，传福音你不要挑，传福音你不要挑，有人在你面前就是神给你机会了。有人又哎，你有空没有，我跟你讲几句话好不好，行了。你知道吗，这个现在不大实行这样做法，人家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那个时候70年代在校园里面这样做也蛮普通的，而且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传福音，所以大家有点习惯这样情形。我刚才说过，学员传道会在福音传福音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教会的零零星星在传福音，那我就这样做，就是受这本书鼓励，所以我现在呢转过来拿这本书当教材。我不晓得当中发生了什么情形，等到我上网一看说，这已经发展成一个 seminar,不是光是他一本小册子你自己去看，他跟你有人讲给你听。所以现在呢这个13个课程在第一页有的，就是这本书里面13课。最后一课我觉得是后加的，因为我从前没有读到这课。他加了一课 ,13 课。大概也是凑合就一般主日学13个礼拜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个教材设计是13个小时。那我们现在有20个小时甚至更多。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讲。我认为他里面不够的地方呢我会补充。好，头一个我们看看他这本书呢，第一点第一个地方就是说个人布道的艺术，第一个一段引言，那我就讲了个人学习的开始经验了，凡事起头难，等到你开始传福音以后成了习惯就容易了。那之后呢我要跟本材料的发展我已经提了，我在那加上一件，这个传福音呢是恩赐还是本能呢？是每一个人都会传福音的呢还是怎么呢？还是有些人就是生来不会传福音的？到底什么是恩赐，什么是生命呢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我。是不是每个人都该传福音的？是不是每个人都会传福音？不一定啊。那是不是这样的话，结婚的人是不是都会生孩子啊？有些人不会生啊，那也不能不孕症也有的。但是好像不需要怎么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证明说生育是人的本能，神造人就会生育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同理推测，当我们得救以后这个生命有传递的能力，有没有这样可能呢？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传递能力？有没有？有。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提到特别传福音恩赐呢？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 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